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正道的经文是出自路加福音八章一到三节，我会为大家读出。路加福音八章一节，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还有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内中有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曾有七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又有希律的家宰、苦撒的妻子约阿娜并苏撒拿和好些别的妇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今日为我们正道的讲员是邝伟杰牧师，他的主题是跟随主到底的玛利亚。
弟兄姊妹平安。玛利亚这个名字在圣经当中经常出现，也都有很多个是相同名字的妇女是有这个名字，所以呢我要特别强调这个是抹大拉的玛利亚。这个的姊妹她在圣经当中的出现次数不是多，她讲的说话没有一句是被记载在圣经的里面，她也都没有为圣经写过任何一本的书卷，他更加没有什么学问，没有什么地位，一个妇女当时的社会不是特别被尊重，更加他的经历，我相信他不是一个会很出众的人物，但他的一个行动或者他跟随主带来的行动，让他成为一个在教会当中是家传户晓人物，最特别是因为他是耶稣基督在复活之后最先向他显现 的一个人物。如果你说哪个人是一位跟随主到底的门徒的话，我想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是最好人选，因为当耶稣被出卖之后，很多门徒都离弃耶稣基督，只有约翰是在十架面前是陪伴着耶稣被钉的过程，其余的都是一些的妇女、耶稣的母亲，当中也都有抹大拉的玛利亚。而当耶稣基督他被埋葬之后的第三日，当没人知道耶稣复活的时候，玛利亚是抱着一个 很悲痛同时一个不舍的心情，因为前两日是一个逾越节的预备日，他们很草率地帮耶稣基督埋葬了，玛利亚不忍心，他带了一些香料想着去更加妥善的为主耶稣安葬，去再次包扎主耶稣的身体。人都死了，做这些事有什么用？这些可能是一般男性的想法，很理性的，人都死了，做这些事有什么用？但玛利亚她不是按理性的行动，她一个女子去到空坟墓那里，他发现到坟墓空了的时候不知所措，后来他回去找门徒，将这个情形向门徒去申诉，也都重返这个坟墓里面的时候，是他第一个去见到主耶稣，主耶稣第一个是向他去显现，因为玛利亚那种跟随主到底的心智，让他成为在教会里面一个家传户晓的人物。所以今天想藉着这段经文，路加福音第八章的经文，我们去思考一下，究竟玛利亚他有什么样的素质，如果他可以做成一个这么忠心跟随主到底的门徒呢？首先呢，想讲的第一点， 就是瑪利亞有一個感恩的心。他有個感恩的心，為什麼？他曾經經歷主的醫治，他本來是被七隻鬼是附在身上，他是被鬼所折磨，但是因為主耶穌的醫治，他得以重拾生命。於是聖經說他就用他的財物去供給耶穌和門徒的需要。我相信這個的供給最基本是一個感恩的行動，他感恩，他願意供給門徒的需要。感恩的心是一樣怎樣 的心態呢，或者心智呢？這個名詞我想大家聽過不少次，每年的感恩節都聽到人說要感恩感恩，基督教都不斷強調我們要時時感恩。這個名詞大家都不陌生，甚至乎不單止基督教，甚至乎其他的信仰，其他的很多人都會說要感恩。於是我就好奇上網去搜尋一下，究竟感恩這個字會帶來一些什麼的網頁，一些什麼的內容呢？我發現到其實很多人講感恩，例如百度百科有個網頁這樣說，他說感恩是一種處世的哲學，也是一種生活中的大智慧，一種很難得的態度，感恩的心態。不單止坊間的有這樣的智慧之言，甚至乎心理學也有這樣的網頁，說三天讀懂心理學的網頁，說如何變聰明。那個作者提到的話，他說成功的第一步就是要先有一個感恩的心，時時對自己的現狀，那個現狀心存感激，同時也要對別人或你所做的一切懷有敬意和感激之情。這個作者說感恩是一種成功的第一步，不知道你同不同意？更加不單止心理學為感恩，連佛學都說要感恩。這有個佛學網的這文字，他說擁有感恩的心需要我們用心去觀察，用心去領去感悟，更加需要我們去愛，草木旺盛地生長，為了是去報答春暉之恩；鳥兒拼命覓食，為了是去報答哺育之恩；禾苗茁壯地成長，為了是去報答溪水的滋潤的恩典；孩子努力的學習，為了是報答父母養育之恩。很有智慧的說話。更加有個網頁叫天涯社區，是一些國內的網頁來的，一些的討論區。他說感恩是一個柏萊詞，一個呢本來不屬於中國文化的觀念來的。感恩意志，牛津字典給的定義是樂於把得到的好處的感激呈現出來且回顯他人。感恩是因為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一切的一切，包括一草一木都對我們有恩情。原來感恩這麼出位，這麼多的人說要去感恩。我看完這幾個的網頁之後，我第一個反應就是說有什麼好感恩而已。他們說一花一草可以感恩，有什麼好感恩而已？如果你不信有神的時候，如果你認為一切是進化的時候，一切是機緣巧合百元率 的情況所出現的話，有什麼好感恩而已？那棵草在生長是進化的過程，是在機會相撞之下發生的事情，那個人對你好是巧合來的。我們人有愛，只不過是因為人這種感情不知為什麼在人的進化裡面產生了出來。如果你不信神的時候，你不信天地間有個的全能全善的主宰，他對你好的話，這一切的現象只是一些偶然發生的事情，有什麼好感恩呢？ 但那些不认识神的人都不断强调感恩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更加明白神那份的爱，祂的救恩，祂的美善，祂的能力的话，我们的感恩是不是应该比他们更加感恩一千倍一万倍呢？我们那个感恩的行动和我们那个信仰的对象这个神的施恩是不是相称呢？是不是成正比呢？我相信我们基督徒每一个都应该去感恩，正如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一样，我应该是充满了感恩的心，因为我们认识这个充满了美善的神，而神也都将我们去拯救。但是到回转头，当我们思想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他跟随主到底那个心智的时候，感恩是不是容许他做到跟随主到底的最大关键呢？你们说是不是？我会说不是咯，因为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知道感恩是一件不容易做的事情。没错，你那一刻经历神的恩典，你会很多谢神，但当那件事情过去了，你的记忆开始淡忘之后，或者当你有新的忧虑临到的时候，你又会被那些新的忧虑所分心，你会忘记了你的感恩，你会重新开始那个焦虑的过程，去求神去帮助我们的生命，就不断地循环。哎，你受恩典多谢了，刹那之间新的焦虑来到的时候，我们又重新的忧虑过，跟着又求神，跟着有一段时间就坐立不安，跟住啊，神恩典嚟到啦，又多谢再感恩，跟住再循环。我哋生命系不断咁样去犹豫，肯定多谢神，再犹豫，肯定多谢神。就呢样嘢令到我哋个感恩嘅心唔能够恒久，而呢样嘢系圣经所讲。当主耶稣讲呢个撒种嘅比喻嘅时候，佢讲到有啲人听了福音之后愿意相信，他们就好像那些种子落在荆棘里面那样，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面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将道挤住了，不能结实。生命是充满了很多挑战，很多的困难，我们无时无刻充满着思虑，当我们的心用思虑在当中存留的时候，我们的感恩就不可以能够彻底。所以单单靠感恩的心未必可以做到跟随主到底。所以抹大拉的玛利亚他不单止有一颗感恩的心，他更加有一个是关注福音传扬的热心。因为留意到他经历了主耶稣医治之后，他不是只是单单呢奉献，按照当时犹太人的信仰啊，你领受了神的恩典，你可以你要感恩啊，去圣殿献祭，可以一次过将你的感恩表达。你不需要说即是用你的金钱去供给主耶稣和门徒的需要，并且跟着主耶稣周围走。即是玛利亚他的行动不单止是啊！我好多谢主耶稣，你医治我，我用金钱去表示我的感恩。佢仲系跟随住主耶稣，耶稣去到边传道，佢就去到边。佢唔单止要多谢主耶稣嘅医治恩典，佢仲好关注，佢关注呢、这个人物所传嘅信息喺唔同嘅地方会有啲咩唔同嘅影响，有啲咩唔同嘅果效。经文里面很强调这班的妇女跟着耶稣，耶稣是传神国的福音。八章第一节，路加说耶稣真由各城各乡传道去宣讲神国的福音，跟着 有門徒跟隨佢，啲婦女支持佢嘅事工，即係路加嗰個描寫裏面呢班婦女嘅參與，跟住耶穌周圍去用金錢支持耶穌嘅生活，佢哋呢個嘅參與係直接有份於神國嘅福音嘅傳揚。即係話瑪利亞係路加嘅描寫，係佢關注神國嘅福音點樣去傳揚，因為佢嗰個生命係經歷神嗰個嘅國所帶嚟嘅釋放。神嘅國呢個名字嘅意思，呢個名詞嘅意思，簡單啲講就係神嘅權能所彰顯嘅情形。神的国度不是指一个地上一个的国家，不是指以色列国，神的国度是指神的权能所到的地方。地上的国度有它那个的疆界，是不是？美国的国家有它那个的边界，边界所到的地方就是这些国家，这些政府所管治的地方。但神的国度不是靠地域的边界所界定，神的国的国度那个彰显是透过那些神的那班信服神的权能的人所彰显出来的。什么意思呢？譬如一个国家，他想扩张领土，他怎么做？他不是去攻打其他国家，将其他国家侵拼？看新聞有時見到中東的國家會打其他國家將它侵拼。神的國度怎樣去擴張？是不是去將其他國家侵拼？不是。神國度的擴張也不是說、哎、那裡是一間教會，神的國度到那裡，不是。神國度的擴張是靠那些信服神的權能的人數的增加去擴張開去。即是說如果那個地方很多基督徒，如果那些基督徒都是信服神 的權能的話，神的國度就在那裡。你都可以這樣說，如果一個地方沒有基督徒的一個宣教士去信服神那個的主權，他去到那個地方傳福音的時候，这个宣教士就将神的权、神的国度得到去他工场的里面。神的国度是跟着那些信服神掌权的人去伸展开去的。所以我们说、哎、那个地方神的权、神的国度、神的国度到不到呢？就视乎有没有基督徒在那个地方当中，他们是信服神的权能去生活。所以当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天国近了。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是一个说服神的心意人，他说服神的旨意，说服神的掌权。他来到是将天国带到世上。而当他即被钉十字架之后，他承受了救恩，满吐不着圣灵的时候，就天国在地上面完全的去建立并且伸展开去。所以神国是一个即是信徒们去信服神主权那个彰显。而马利亚他经历过神那个权能在他身上释放他那个拯救。他本来被乌鬼所附在身上，他没有了自己，但是因为主耶稣的权柄将乌鬼驱走了，他经历了神那个、医治的权能，主耶稣的权柄连乌鬼都听从他。所以他很关心就是，哇，主耶稣的权柄去到不同地方的时候会有什么影响呢？他愿意去传福音，不是，他愿意去用金钱支持主耶稣的生活，他想见证神国的福音怎样传开去。 我相信大拉丁玛利亚他看见这个福音主耶稣的这个教导那个权柄是这个世界所需要 的拯救，而这个福音的重要性到今日依然是没有改变，福音依然是这么重要，这个世界依然是需要福音。虽然有很多很多的思想尝试去取代我们的信仰，很多的思想想取代福音，但都没有成功过。十九世纪一个哲学家叫做尼采，他宣布上帝已死，他认为凭着人的科技进步和知识的进步，人不再需要有任何是相信神的宗教思想。他说上帝已死，基督教依然的存在。二十世纪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开始诞生，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相信当人类进步的时候，人类的社会进入这个社会主义，建立乌托邦的时候，在大同社会里面人不再需要宗教信仰。他亦都错了，我们见到社会主义崩溃，苏联解体，很多共产主义国家都变质，而基督教依然的存在。随着世界进入了后现代的时候，我们见到很多第一世界的国家，他们是越来越富庶，享有越多越来越多的科技的产品和知识，但人的心追求认识灵界，信仰是越来越强烈。新纪元运动追寻一些瑜伽的冥想，这些兴趣从来没有减灭过。因为人的心的真正满足感来源是来自基督教这个福音。所以如果这么讲的时候，如果我们的信仰福音的重要性是没有改变过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应该同样地好像玛利亚一样，是关注那个福音传扬的情形。但是很可惜，我发现到教会的里面信徒对于福音的关注是去到一个可以说是食滞期，食滞了，没什么兴趣。我发现到教会本身对差传最热心的时间是上一个世纪的末期，当世界的 globalization 地球村的形成，因为交通发达，通讯科技发达，很多其他地方的资讯传得很快的时候，我们去其他地方也很方便的时候，那一刻我们很兴奋，我们可以将福音传开去。但是过了十几年之后，当这种兴奋感慢慢消退之后，我们普遍对差传的热心是减退了。我们认为差传年会是 optional， 可以去可以不去。我们很关心其他地方的事情，因为其他地方有我们的家人亲戚在那里居住。我们很关心机票的价钱，又到了 有 promotion 了，可以回香港了。但我们不关心宣教士他们飞来飞去的生活的需要。我想若果我们反省一下的时候，当传福音的这个大使命是主耶稣颁布给所有的门徒去进行的时候，差传年会不应该是 optional 去参加或者不参加的事情。如果你问耶稣，我可不可以不去差传年会，他会怎么答你呢？你问玛利亚，你会不会去差传年会，他会怎么答你呢？一个人愿意用金钱，愿意跟着耶稣周围去见证福音如何传扬的一个的姊妹，我相信他很热心去关注 和参加差传的事情。感恩的心和关注差传福音传人的心是这个姊妹很难得的质素，但我认为这两个质素都不是她跟随主到底的关键。因为为什么？就算你关心差传给钱就得了，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都是用钱去应献去支持差传，一讲到说喂去读短宣你都会再三去考虑。一个妇女当时没地位，跟着耶稣周围走，到处漂泊很不方便，而同时刚才讲过，当主耶稣已经被害了，被钉，即是已经死了，埋葬埋了，哇，福音的传扬似乎已经即是告终了，他还为什么去到坟墓那里要帮主耶稣重新包扎他的尸体呢？只是感恩，只是说关注差传，关注福音的传扬，够不够这个姊妹有这个的行动呢？我相信不够。能够让这个姊妹跟随主耶稣到底的，我相信这个最大的关键是第三点，如何做到跟随主耶稣到底呢？因为他有一个心态，就是诶，这个 skip 了，没有你哪有我。这首诗歌刚才有 William 选的，我跟他没有夹过的，是一个不谋而合来的。我曾经想过可不可以用这首歌做回应诗呢，不过我已经给了回应诗他，我就哎，算了，不要改了，这样。不知他改回转头，神的感动很奇妙。没有你哪有我，首歌讲什么大家刚才都唱过了，又讲传福音的，又讲就是神给我们很多的帮助，让我们能够不断胜过难关。这首歌唱就易，我发现到要做到这个心态很不容易。怎能做到没有你哪有我呢？想起那些老夫老妻，好不是那些，即是不是那些，即是已经即是没有感情那些，或者那些老夫老妻很恩爱那些呢，有时听到新闻说这对夫妇很恩爱，结婚六十年，当其中一个离世之后，第二个都很快离开这个世界，那种关系，即是说你都不在的时候我生无可恋，我都跟着就去埋那只，那种的爱，即是你对耶稣那种的爱有没有到这个地步，就是说没有你哪有我。我相信玛利亚有这种的心态，因为他曾经被七只鬼折磨，有没有人见过有些人被鬼附的？有没有见过？没见过。我看过一个马国道牧师，他在香港短宣中心赶鬼的 video， 有个女警被鬼附，一只鬼啊，都嗌生嗌死，点嚟点去咁样。亦都有圣经记载有啲人被鬼附咁样嗰啲嘅情形。但你想想被七只鬼附，在你的脑海里面有七把声音经常在讲话，在这里控制住你，你没有了你自己的声音，有七个声音在这里控制住你，折磨你，缠绕你，他没有了自己。一个人为什么会被鬼附呢？样我相信是因为那个人本身他是自己会去寻求灵界先。很多的神学家牧者都相信是一个人能够他会被邪灵所附身，因为他自己首先去 接触邪灵。所以呢度大家唔好惊话，诶咁猛嘅，我好惊咁样，会唔会啲鬼嚟搞我咁样啊？你自己唔搞佢，佢唔会搞你。特别系一啲人佢自信不足，佢觉得佢自己能力唔足以应付佢一啲嘅遇上嘅困难，例如重病啊，又或者系一啲生活压力啊。无论升学也好，工作也好，或者一些人他觉得命运他掌握不到，这些人的这种心态很容易驱使他 去寻求灵界的帮助， 去拜神、啊、去拜鬼、啊、上契观音、啊、这些行动都有机会让我们去接触邪灵。或者有些人他很贪心，希望咧可以咧赚多啲，佢嗰个野心大到咧，佢个能力，即系佢个野心大到，佢想得到个成功啊，系佢自己能力得达唔到啊，佢唯有寻求灵界帮助，希望咧赌身都赢，或者咧佢希望个生意能够赚多啲咁样，所以见到好多生意佬拜四面佛啊嗰啲，好多嗰情况会被邪灵所上身咁样。圣经都有例子的，譬如圣经里面讲到扫罗，扫罗他为什么会找那个的妇人去找了灵媒，圣经当中有灵媒，找了妇人去找撒母耳，因为神离弃他，神在与扫罗同在的时候，他没有办法面对腓利士人的那个侵略，他找祭司 去求问，祭司得不到答案，因为神离弃他，他唯有就寻求这些这样的交鬼的妇人，希望召撒母耳的灵魂上来去求问撒母耳。但是圣经记载很有趣的，撒母耳的灵魂呢在地下上来的，跟着扫罗见到就很害怕，哇撒母耳是他啦，穿着白衫那个，咁呢个圣经记载让我哋可以明白究竟咩系邪灵嘅迷惑。首先，邪灵可以欺骗我哋。呢个邪灵扮嘅撒母耳，佢个外貌、佢衣着系完全能够将扫罗去呃到嘅。但系圣经讲到清楚，耶稣话：当人离世之后，人嘅灵魂系唔可以重返呢个世界。所以我哋信嗰啲嘅咩回魂嗰啲嘢，全部系唔可以发生。人嘅灵魂当离世之后，系去到阴间，去到天堂嗰度，系唔可以重返呢个嘅地上。所以呢个撒母耳一定系假，佢仲系圣经话喺个地上面上嚟。所以邪灵本身佢会做好多嘢去呃我哋，去欺骗我哋，要我哋相信佢。但系邪灵本身唔系真实。他做的每一句事都是欺骗。圣经说，耶稣的说话，他说魔鬼是欺骗我们的那个。你们是出于，耶稣在骂当时那些犹太人领袖的文士，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人的父。耶稣说魔鬼邪灵里面是没有真理的，他是不会讲真话，他只会呃你。你想想，一个人被七只鬼附上身，而那些鬼 是欺骗他的时候，所受的折磨多大，他没了他自己，他没了他自己之后，如果不 我想他的家人，他很多 的朋友尝试去帮助他，但是帮不到他。而当其他方法都无效的时候，家人放弃，朋友放弃的时候，他没有了家人，没有了朋友，他没有了自己，他什么都没有了。 他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之下，他遇见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带有权柄 的能力帮他将鬼赶走了，他重新去得着他自己。这个是圣经里面那个的另外一个的比喻，一个的耶稣的事迹，耶稣将那个一个格拉森的人被鬼附人的鬼赶走。这个人他被一群鬼所附的时候，他黐了线，他住在坟场的里面，用石头揼自己的身体，不停在狂叫。这个人他被一群鬼附的时候，他就失去了常性。你想想抹大拉的玛利亚被七只鬼附的时候一样，可能他没有常性，没有自己，直至遇上耶稣基督将鬼赶走的时候，他重新是得着他自己。所以玛利亚他深深体会到没有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没有他。他有这个的爱主耶稣的心，让他可以跟随主到底。你们有没有同样这个心？没有主耶稣就没有我这个心态，这个态度呢？我觉得这个态度是不容易得着，是需要我们刻意去培养。就是你要看见你自己，如果没有主耶稣我什么都不是。就是你怎么看你自己呢？如果没有主耶稣的时候，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你看见你自己是很有自信，很有把握啊，还是你看见自己你的破碎，你的不足？如果你认为你自己很有把握的，我很得的，很有自信的话，你很难去有这种没有你乃有我的心态。唯独是你看见你自己的破碎，你的不足，但那些东西我们需要有，需要去面对，需要去寻找。那些东西我们平时会收收埋埋，因为你有些不足的地方，或者你有些什么不掂，我平时打都不认了，是不是？这些收收埋埋，不想被人看见，自己都不想见到。但你真的面对你自己的时候，尝试去发掘自己那些不足的地方，破碎的地方，好奇妙啊！当你有一些经历是让你经历破碎不足的时候，你更加容易去培养那种对主所爱那份心情。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好点，什么都得，没需要的话，你很难去信这个的信仰，很难去相信主耶稣基督，更加难去全心全意去爱他。所以从这么看的时候，那些破碎的经历，那些不愉快的过去，是一个祝福，帮助我们去认识自己的有限，我们从而去寻求神的帮助。我自己是一个、家庭破碎的人，父母离婚，父亲自细就离开了我家，抛弃我们的家庭，所以我是一个没有健康家庭培养的人。当我今天做一个父亲的时候，我每次去爱我 的妻子，我每次尝试 去教导儿女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神迹来的。如果不是圣经的教导，如果不是天父那个给我很多的经历，他怎样去教导我那个的、榜样去借镜的时候，我不懂怎样去教我的儿女，我不懂怎样去跟妻子相处。所以过去那个破碎让我经历到那种从无到有那种的拯救，所以我更加能够明白到那种没有你乃有我的家庭那种感受。因为我有这个家庭能够健康有欢笑，是因为圣经的教导和神的恩典。所以发掘我们一些破碎的过去是一个方法。如果你说我很幸运地我没有这些过去的时候， 或者你思想一下你自己啊，今日有啲乜嘢，内心有啲咩正面嘅思想，有啲咩美善嘅态度，呢啲嘅思想态度系咪基督教嘅信仰所俾你嘅咧？系咪主耶稣嘅救恩所俾你嘅咧？系咪圣经嘅教导所俾你嘅咧？我相信系。从我个人嘅经验，虽然我好细个翻教会信主，但我觉得我体会得到一个人成长嘅时候咧，那个成长改变系你只会越嚟越自私，同自我中心。点解啊？这个世界充满了竞争。我觉得我小的时候都好天真的，咁啊，翻教会咁样圣经嘅教导，要互相相爱，爱人如己，互相帮助。那份小孩子嗰份嘅纯真咧，愿意去无私嘅帮人咧，嗰份嘅心咧，以前系有嘅。但慢慢呢个爱心咧，会慢慢系消失嘅。因为点解啊？呢个世界里边个太多竞争，个人都系为咗保护自己，只系为自己着想。当你喺呢个世界生存嘅时候，你好难免都要有同样嘅心态，系保护自己，为自己着想，搞掂自己先，先顾人哋。呢个系喺现实当中成长好难避免嘅心态，喺学校里边亦系咁样样，出嚟社会做嘢一样。就算你唔害人，你自保咗先至去帮人哋。但喺个过程当中，我发现到嗰种当初纯真嘅爱心就消失咗。呢份嘅爱心点样能够重新嘅得着，系因为圣经嘅教导。所以我相信一个人你成长之后，你里面嘅美善得以存留，唔系靠你自己，唔系嚟自呢个世界，系圣经和救恩所给你。今天你的美善是你的这个信仰所给你，没有你哪有我。只要你愿意 去寻求去发掘的话，你会发现到真是的，没有你哪有我，没有主耶稣基督，我今天的我绝对不会是这样。因为这个的态度让玛利亚去跟随主到底，他想象不到主耶稣死了之后他怎样可以生存下去。他那一刻当主耶稣被埋葬之后，他什么都想不到，只是觉得我怎样做可以让我对主耶稣的爱有多次的表达机会。这份的爱可以说是超越离城。刚才我讲过，当其他男的门徒的理性的思维说那刻耶稣死了，什么都没了，什么都不做，躲起的时候，这个姊妹可以依然有行动，去到耶稣的坟墓里面，想为耶稣尽点心意。这个是一个超越理性的行动。今天我基督徒，我们需要这个超越理性的行动。很多时候我们那个信徒生活太过理性，变成很沉闷，很枯燥，什么都是讲理性。理性的时候，我不是说理性不好，但有些事是应该能够凌驾于理性以上，将我们对耶稣的爱去表现出来，让人看见这个信仰是超越理性，这个信仰是带来一个精彩的人生。所以希望藉住这句说话，没有你哪有我，我们一起去思想怎么去重拾那份对主耶稣的爱心。而跟着我们是 圣餐的时间。圣餐是基督徒一个的